在《文脉经》里边，文殊师利问济品出，说到文殊菩萨到维摩诘居士那里去，初见面的时候，维摩居士说：“善来文殊师利。”说这么一句话。我们呢，今天是第二个禅期的第一天，来了很多位法师，也来了很多位居士，我们也应该说善来各位法师，善来各位居士的。我们在圣印大和尚的慈悲之下，因缘具足了，在这里共同的学习禅，说善来应该是对的啊。在谈完这个福地这个地方，说是佛地都好，佛法是非常的兴盛啊，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善知识弘扬佛法，也有很多位大德弘扬禅，所以啊，在这里很多的出家在家的佛教徒就欢喜学习禅。如果要是从古代的禅来说呢，当然站在禅宗的立场来说呢，应该先提到达摩禅师哈。这个达摩禅师他来到中国，他并不是梁武帝的时候来的，他在宋啊，南北朝的那个宋的时候就来了。那么这个他对这个慧可禅师说无关呐、汉地的这么多的经论呐、这么多的经典，这个楞伽经呢可以印心。那么这个楞伽经也是丘那波陀罗三藏法师翻译的，他也是宋的时候来到中国的。那这个达摩禅师他教导跟他学禅的人呢，说楞伽经可以印心。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要学习禅就要学习楞伽经，就是这样意思。这样的说话和后来的看话头异曲也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了。就是达摩禅师的四行论呢，也是说到戒教五中，就是要凭借圣言量去学习修行的法门，你学习好了，然后你就依据圣言量去修行，是这样的态度的。如果是没有学习圣教，对于圣教不明白，那怎么样修禅呢？这禅要怎么样学习呢？这是不可能学习禅的。 那么后来的啊，禅师的善知识啊，不得已的就说话头，说这么一句话头，你去参，也是不得已的方便啊。那应该是这样子说啊。我看这个虚云禅师的语录上也提到，有人请问他这个修止观的问题，他说那是古法。虚老僧回答那是古法，就是古代的人呢学禅是修止观的，是后代的人就不修止观了啊，就是看话头，是这个意思。但是啊，我们要不读经论呢，一开始就是学话头，就参话头，那只好如此了哈。要是你学习经论呢，你就会明白啊，什么是禅，什么叫做止观的，一定是会这样子，也一定会去啊注意到达摩禅师的四行论，究竟啊。达摩禅师、慧可禅师啊，乃至到唐朝的那些大禅师，他们究竟是怎么修这个禅的？这一定是要注意的嘛。这个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啊，是非常显著的一件大事。学习佛法的人怎么可能说是闭上眼睛不看呢？闭上眼睛不阅读这件事，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要打禅期啊，如果要是依据经论去修止观，应该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并不是说是违背了禅，不是那样意思的。不过这里边呢，另外应该多说几句呢，就是如果是原来呀，就是念佛的修修念佛法门的，也愿意到参加禅期的话呢，当然你也可以啊修止观，当然也可以继续念佛，也是可以啊，念佛也是非常好。那么所以要是对于禅没有学习过，来参加禅期呢，你可以还是可以念佛的。你经行的时候是念佛啊，静坐的时候也念佛，你能念到一心不乱，那么那就是禅嘛啊，那反倒很好的呀。不过其中啊有一样应该提出来的呢，假设你念四字这阿弥陀佛啊这个名号，念四字或者是念六字，你欢喜快念当然也可以，但是时间不可以长，时间短一点，你愿意快念呢，来降伏妄想是有作用的，但是时间不可以长，时间短一点，然后你还是慢慢念。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如果你是长时间的念得快呀，你的心火会上来啊，心火肝火都来了啊，来了的时候啊你就会有病了啊，你就不能够念佛了，你也不能参禅了啊。所以你不要长时期的念得很快，可以慢一点念。慢一点念呢，当然不能够啊把别人嫌差，你不能出声音啊，你心里面默念啊，一句一句的慢慢的念呢，不要有其他的杂念。你念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也可以默默的回向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这么回向，或者念一心归命极乐世界这样回向都好，也是一样，并没有妨碍啊。不要说人家打禅期我念佛不可以，我因为念佛是更好，是可以的。这是啊其中的一样啊。其次呢，就是这里的禅期啊是 已经过去了一个禅期了。在过去的这一个禅期里边呢，我们学习禅是学习的什么禅呢？是学习的瑜伽师的论里边呢说的这个五听心，学习这个禅。五听心就是阿耨波罗蜜啊，这个熟悉观啊，又是有不净观，又是慈悯观，又是缘起观啊，缘性缘起观，又是一个六界差别观，就是五听心。五听心里边呢，这个不净观是对治，是用它来对治自己的烦恼的。我们从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从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说到佛在世的时候的比丘的修行法门，从优婆居多尊者传来看那个时候的比丘的修行多数还是从不净观开始的，多数还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佛教呢的确是也是非常好，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欢喜我欢喜妙，我修的法门要比你高，是有这个问题。结果高到最后不能修了，就不能修行，只好念佛，只好念阿弥陀佛了。所以净土法门在中国是很兴盛。那么这是这个问题。那么从不净观上去修行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事实上像医生看病的是一样，他看你有这样的病就吃这种药，就直接对治，这个病要好了那就没问题了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说法呢就是对机。来到中国来这个不净观似乎是修的人比较少，还不说没有。那么这五听心里面这个缘起观呢，那就是甚深微妙。中国佛教很多的这个华严的法界观、天台宗的善一心善观，都是从缘起这里面出来的。当然是非常的妙，也非常的究竟了。可是从这个五听心里边说到的缘起观，它不是说的很妙，它不那样，也是从现实上开始。实际上我们容易误入，容易误入，所以修缘起观也是很好。要是看这个楞伽经楞伽经上说先生所知辗转传授是妄想无性，这是世间楞伽经是这样说。那么这个禅是怎么样修呢？就是妄想无性这四个字，这就是禅的修行方法。可是这妄想无性这四个字的一句话呢，就是也是不可思议。那我们中国大德也是大智慧，会把它说得很广大精微的，可以解释到那个程度。当然我们要是打禅期学习禅讲楞伽经也是应该是合道理的。但是我妙境很惭愧楞伽经我没有讲过我学过这个维摩经。因为维摩经呢，我们头一个禅期是学习五听心观，现在第二个禅期就选的是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选择就学这一品，用这一品的道理来学习禅。这一品的道理呢，其实就是缘起观，就是五听心里面的缘性缘起，就是这一品。 是这个意思说的哈。我在说这个观众生品之前呢，我还要多说一样事啊，就是修观这件事呢，不是啊孤独的，他不是孤独的啊，他要有一个伴，与缘起观做伴的，有一个伴，这个缘起观才可以修啊。没有伴呢，单独的去修缘起观呢，不是符合佛意，与佛意还有点违背的。那么谁是缘起观的伴呢？就是奢摩陀啊，缘起观就是毗婆舍挪了啊，就是要学习这个奢摩陀。我相信呢，各位呀、啊，可能多数都是参加过禅期啊，参加过禅期也会啊得到一些奢摩陀、毗婆舍挪的知识的啊，但是恐怕也有不知道的。所以我还在把它大概的重复一部分啊，就是啊这个奢摩陀的这个怎么样学习。奢摩陀翻到中国话就是止啊，停止的止。停止的止是指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杂念呢、啊、把它停下来，昏沉呢也停下来，啊，调举也停下来，使令心呢明静而住，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的心呢，我们现前的这个灵明的心呢，我们不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是明了的啊，什么都去想啊，东南西北。啊，天下古今无所不想，是非常自由的啊。那么这样子嘛去想啊，这是一种状态啊。其次呢，就是睡着觉了啊，睡着觉就是不想了。假设不做梦的话呢，就是一无所知，什么也不知道了啊。虽然是一个有情，但是我们的心这个明了性啊。不明显的现出来，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了，那叫做昧啊，昏昧。这个睡醒了以后啊，就是什么都想，就是散乱啊。我们这个没有修行的人呢，我们的这个灵明的心的状态就是这，主要是这两种，一个是昏昧，一个是散乱，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要修止的时候呢，就是也不要昏昧，也不要散乱啊。不昏昧就是明，心里面很明了啊。但是也没有东想西想啊，还是寂静住啊。就是所以用两个字来说呢，就是明静而住。这个心呢，刹那刹那相续的明静而住。啊，又是明了而又寂静，啊，寂静而又明了，啊，也不昏沉，也不散乱，那么这就叫做止。这个止的相貌就是这样意思。我们呢，常看见有人讲呢，就是说，就是不昏沉明了，就是啊，就是观明了，就是观，没有打妄想嘛。啊，这就是止，要这些止观啊。其实这个讲法应该再想一想啊，现在想一想，是不是不打妄想就是止啊？我们睡着觉的时候也不做梦的时候不打妄想，那是止吗？那是奢摩陀吗？不是的，不能说是不做梦的时候的睡觉，那叫做奢摩陀，是不合道理。就是一定是行脚的时候，用功修行的时候，心里面不动啊，明静而住，这才叫做止。所以止里面是有明的，止是寂静啊，同时也是有明的啊。 也具足了明，也具足了静，明静而住才叫做止。这个怎么样办法才叫他明静而住呢？这就是需要修止了。这个修止啊，当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用梳洗观的办法可以止，就可以止哈。就是我们通一般的说哈，我们一般的说呢，说是啊，我心里面乱，什么都想，那么就修止。但是按佛的意思呢，不是这样子说法，是说我们自己反省自己呀、啊，我是凡夫，我很多很多的烦恼都有，贪欲心呢、啊、我也有。嗔心我也是有，我也有愚痴心，你有高慢心呐、啊，好说谎话，很多很多的烦恼我都有，不一少一样也不缺少，都有。但是呢，哪一样烦恼重？这是问题在这里。我哪一样？我虽然都有，但是哪一样烦恼重呢？就是要修修圣道啊，学习佛法啊，释迦牟尼佛来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教化我们，就叫我们生是对我们主要是生死凡夫，不是那些大菩萨。大菩萨那是另一回事哈。叫我们生死凡夫，生死凡夫就是什么都有，什么烦恼都有的。烦恼他们要开始修行的时候怎么办法呢？佛的意思就是，你看你自己哪一个烦恼重？如果你贪心重啊。这个男女之欲啊，这个心要重的话，你就是你不能修梳洗观，你要修这个不净观的。如果是我虽然有欲心，欲心不重，不重这个重与不重有什么问题呢？烦恼，你贪烦贪欲心重，嗔心重，重的时候能障道，能障碍你修修正道的，所以要想办法对治。如果虽然我有欲心呢，我有嗔心，但是还不重，很轻微啊。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嗔心，也有欲心，但是有时候没有。这样子这个烦恼就不障道，它是不障道。那么呢，假设我嗔欲心也不重，嗔心不重啊，我高慢心重，那就不行，那就应该修这个六界的差别观啊，就去掉这个高慢心。如果说我这些烦恼我都不重啊，我就是散乱心重，散乱心不能专注啊，做一件事，想一件事，不能专注，那你修要圣道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修梳洗观，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姑且说这个用梳洗观呢来说这个止啊，梳洗观呢这个洗呀、啊，这个玉切师的论他说这个洗说的非常微细啊，但有入洗有除洗啊，入洗还有个中间入洗，除洗还有个中间的除洗，所以要四个洗啊，入洗中间入洗，除洗中间除洗。我们自己静坐的时候观察自己的习，就会发现这四个习的。但这也要心细致一点，不然还不容易的。发现了这个习的时候呢，就用数数的办法，就是这个习有四个习，你选其中一个习或者是两个习来数数啊，比如数这个入习。啊，或者也数出席，或者数入席不数出席，数出席不数入席，记这个数啊，记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子记数，或者是从十开始记，十九八七六这到一，这逆数顺数这样子也可以。那上面说一些多少个办法的，用这个办法啊。使令心专注于喜上面，没有其他的杂念，那么这就叫做止，这就是有止的意思。或者我不愿意数数， 我就是啊，看这个喜的出入啊，这个由鼻至其是入喜，由其至鼻是出喜啊，我就看它一出一入也可以，也是可以啊。或者呢，就是啊，在智者大师的十禅波罗蜜里边呢，说到五轮禅啊，就是注意这个其，这个腹部的这个其啊，或者注意丹田也可以，或者注意地啊，或者注意鼻端，或者注意发际，或者注意头顶，也都可以哈。啊都可以，但是注意头顶，注意眉间、发际、鼻端呢，时间不可以长，时间短一点可以啊。比如说要昏沉的时候啊，你就注意头顶，你能对治昏沉。但是昏沉来了时候自己不知道，不知道就没办法对治。但是一直的在昏沉呢，自己会发觉了，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对治。人们或者是观这个地轮啊，观这个地轮，就是你座位的下边这个地。嗯，我们在楼上坐禅，其实也是一样啊，也可以说是地。用这些办法啊，嗯，把这个心呢安住在哪里，明静而住，这就叫做止。嗯，或者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这个不去注意喜啊，也不注意奇轮呢，这些事儿都不要啊，注意自己的心，注意自己的心啊，一心为所缘境，安住在那里不动也是可以啊，这个方法也是很妙啊。这个如果心里面有妄念呢，你心里面一反省，我在想什么，一看就没有妄想了，妄想就会停下来。但是你常常静坐的人呢，稍微的有一点功夫的人比较好，以心为所缘境是比较好的。但也要常常用功的时候啊，也要注意这个生理上的变化，你不注意的时候也会有问题。那么这样子啊，修止，修止的时候啊，假设能够有多少进步呢？虽然没，就算是没得清安乐，但是也感觉到舒服啊。那么啊，感觉到身体轻快，逐渐的呀，就感觉这个身体轻而不重。要是你这天天很精进的坐禅呢，就感觉到身体轻。走路的时候这个脚提起来啊，感觉很容易提起脚来。嗯，你走上坡也是，他的脚容易提起来，不感觉重。嗯，慢慢越来的越轻，会有这感觉。但是忽然间有什么因缘懈怠了啊，这个这样的感觉就失掉了，就感觉身体重了啊，走路的时候不是那么轻快了。所以常常坐禅的人会有这种经验。嗯，所以多数这个坐禅的人呢，也会啊欢喜修这个止，而不欢喜修观，因为刚才修止的时候很舒服啊，修观的时候好像没有意思。其实呢，修观是非常重要，在佛法的立场来说，只是修止而不修观呢，你是不能得解脱的，你是不能得解脱。可是修止要有成就了呢，因为有神通，这也是人所欢喜的，有神通感觉到好，所以啊，人愿意修止啊。可是你要从佛法的理论上去看呢，应该纠正自己啊，应该修观，也修止也修观，不妨修止的时间多一点，修观的时间短一点，但是决定要修观。这样子久了啊，你也有止，你也有观，你也会有神通啊，啊，也不会没有神通的，所有的功德都会成就的，所以应该修止也要修观，修观也要修止，这样子才是比较好。 我这一段话就说到这里为止哈。观众生品第七，这个众生啊，我们佛教徒啊，倒是常会呀、听到这句话哈、用这个词哈、度化众生哈、常会听到哈。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指菩萨呀、发无上菩提心的大菩萨，他的大悲心的所缘境，他是感觉到众生在生死里流转呐、很苦啊。那么这些大菩萨就从佛的世界来到这里来度化我们啊，来救护我们，救护我们呢。但是大菩萨去度众生的时候啊，他看这个众生的情形啊，和我们凡夫不一样，和我们凡夫不一样哈。我们凡夫这个眼睛睁开了，看见众生是这样，但是佛菩萨呢，他看见众生啊，很大一部分都和凡夫不一样的。那么他怎么样观察呢？在这里面就说了，菩萨怎么样观察这个众生，就是他观察就是智慧，智慧是能观察的，观察他所度化的众生啊。所度化众生，简单的说呢，就是所度化的众生啊，是没有真实性的啊，都是虚妄的，都是毕竟空的，所以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对于众生啊，没有烦恼啊，没有说这个众生是我度的，你不可以度，菩萨没有这种意思，没有这种心情。我们凡夫就不行了啊，凡夫就是与我发生关系的人不可以和别人有关系，就是有这种执着啊，这其实就是烦恼哈、菩萨不是这样。这个现在这里啊，我们在在讲这个众生啊，怎么叫做众生呢？我们上一个禅期里面也提到哈、这个众是多的意思，生啊，众多的生死，可以这样讲，就是有很多的生死，就是从无量劫以来呀、久远以来到现在呀、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很多很多的生死，是这样意思。很多的生死啊，就是也有很多的生，也有很多的死。所以说众生啊，也应该说众死才对，但是不说众死而说众生，这个意思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凡夫的众生啊，如果他遇见了佛法，遇见了佛法他修行啊，如果他得阿罗汉果以上的圣道了，他死了，死了他就不生，他不再来三界来受生了，他死而不生。那么要是再来人间呢，来受生呢，那是又一回事，那是又一回事了啊。就是这个来到这个世间来众生，不是受生死啊，大概的说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烦恼，他死了以后他还要再来，他不来不行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大悲心啊，他不能不来啊，他因为对众生的苦啊，他有发慈悲心，他要来救护我们，是由大悲心推动他来的，那是圣人的世界，这圣人不是凡夫了。现在我们讲凡夫叫众生，所以也不能说这个众死，要说众生，因为死了不生是圣人了，死了还要生才是凡夫，在凡夫这方面的这么说啊。可是在刚才这样讲那个众生还没讲的这个、正确的意思还没说出来啊，是什么呢？就是众生本身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执着有我， 至少有一个我。我从无始劫来呀，受了很多的生，受了很多的死，所以叫做众生，是这样意思啊。那么这个生死虽然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子虽然是很多，但是我是不变的，这个我的体性是真常不变的。我的体性虽然不变，但是我有的时候啊到天上去，有的时候我来到人间，有的时候到地狱去了啊。地狱和天堂啊是不一样，但是我是一样的，始终还是我。那么这样子说众生，就是这个这句话，这个词，这个名词的意思，这样意思的，才叫做众生。这是要凡夫啊的执着心来解释这句话，来解释这个名词的，叫做众生。这个经论里面说到那个布特伽罗，布特伽罗翻到中国话叫索取取，索取取。这个意思和众生有点相似哈，索取取啊，就是索索的一次又一次的去得果报啊。我啊是我在天上，我得个天上的果报啊，过了几千年、几万年、几千万年死了，死了以后我又得个阴间的果报，我又得个啊畜生的果报，我又得个地狱的果报，我不断的呀、啊、去得果报。啊，得一果报，得了以后又失掉了，失掉了又得了，就是生死，这叫索取取，所以和这个众生啊有点相似。那这是、啊、按照众生的执着心啊来解释的。那么现在呀、啊，是不是要众生的心啊？是要佛菩萨的智慧来看这个众生的。来看这众生啊，啊，观察众生啊，是没有我的，没有那个真常不变的我的，没有，只是众多的因缘和合、啊、出现这么一件事，啊，都不真实，有而不实，有而不实，啊，在不实那一方面来说，可以说是毕竟空的，所以说我度众生，无众生可度，啊，就是这样意思。所以观众生品，说是菩萨呀、啊，他是无量劫的呀、啊，在生死的地方来度化众生啊。你这样看，真是有众生是菩萨所度吗？不是，菩萨并没有认为有众生可度的，还是无众生可度的。你看菩萨的境界是这样子。所以叫观众生品呐、啊，虽然是大悲心呐、啊，来度化众生啊。啊，但是菩萨在菩萨心里面没有这回事，嗯，这就是观众生品。虽然没有众生可度，菩萨还是度众生的，嗯，因为还是有大悲心嘛。这个这一品里面呢，不只是这件事，还有其他的事，但是主要是这件事，所以就以此为名，以此来立名字啊。第七品。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观于众生？这一品里面一共是分两大段啊。第一段是文殊问答名菩萨行啊，文殊菩萨问，维摩诘居士回答。这一段呢是说菩萨怎么样度化众生的事。第二段呢，天女对阳啊破声闻之啊，文摩诘时有个天女、啊、和舍利弗尊者一问一答啊，因为一答呢，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破这个声闻的执着，破这个阿罗汉的上以声闻的执着，因为虽然是阿罗汉呢，功德还没圆满嘛，还是有所不足，所以、啊、在那一段文里面呢是破声闻之。前面这边呢是名菩萨行，名菩萨行，这里边呢应该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啊、破凡夫的执着，一个是这等于是教导菩萨应该这样啊度化众生，你不要因为这个众生是我度的，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这也等于是破菩萨执，也可以这样说，所以是也破凡夫的执着， 也破菩萨的执着，也破阿罗汉的执着，这一切执着都清净了，那么就圆满无上菩提了，这样意思哈。我们不必啊，这个历代祖师啊，还是近代的大德啊，讲这个经论的时候都分科哈，这分科是非常好，就是把这个这一部经哈，这一部论，它的这个大意就在科段上都说出来了，能掌握住的它的大意哈。但是我们在学习这一品呢，不必那么详细，就是有个大意就好了哈。是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啊，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啊，文殊菩萨在我们中国佛教是非常熟悉的一位大菩萨啊，他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就说了，说菩萨云何关于众生啊，这个菩萨发大悲心呐、啊，他不怕生死苦啊，受了很多的苦啊，也要去度众生。那么他对于众生怎么观察呢？啊，他怎么样来看这个众生呢？啊，提出这个问题。维摩诘言，这维摩诘即是回答：譬如幻思见所幻人，见所幻人，菩萨观众生为要持。这一下边呢，一共有三十句，一共有三十句啊。怎么样来观众生？一共有三十句。现在这里是、啊、第一句啊，就是、啊、用第一句，比如幻思见人幻人，都是用这三十句都是用譬喻、啊、来显示菩萨怎么样观察众生，都是用譬喻来观察的哈。那么第一句就是用譬如幻思，是幻术啊，就是善于幻术的这种人啊，叫幻思。见所幻人，他用幻术啊变化出来一个人，变人他去看他所变化这个人，是菩萨观众生为要事，菩萨去观察众生呢，也就是这样子。就像幻术师看他所变出来那个人似的，这个他所变出来那个人呢，他当然是知道这个是假的，这个人是假的，不是真的。比如说变化出来一个罗刹鬼，啊，这个相貌是非常的恶，但是这个幻术师他看见他一点恐怖心没有。没恐怖，要是我们看见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变化的嘛，因为是真是罗刹鬼啊，这不得了啊，这就心里会害怕，就是我们是会这样的。要是说那个幻术师他就不，罗刹师这个幻术师如果变出来一个美女啊，变得非像就是真的一样，但是这个幻术师他看见这个女人，他心里没事，因为他看的是假的呀，不是真的啊。所以这幻术师他看见他的幻术所变的人呢，这个心情是这样，就知道这是假的，其心不动，会这样子。所以说菩萨也是看见众生啊，就是他的业力的变现，他业力的变现呢、啊，都也都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啊。那么他是这个，比如说前一生啊，有一点好心啊，无条件的呀、啊，发点好心呢、啊，做一些好事，那么今生来做人了，就是那一念好，做那一点好事的业力，变成了人。这一点业力是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就结束了。这个人的境界就没有了，就结束了，所以不是真实的。如果要是真实的，这个真实这句话怎么讲？什么叫做真实？什么叫做不真实呢？就是这个真实，就是不是因缘有的，就是真实的，不是因缘有的，就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房子啊，是不是因缘有的？啊，不是说是啊。 要找建筑公司，要政府批准，画了图再政府批准，然后你要有足够的资金你才可以造这个房子。不是，就是自然而有的，自然而有的呀，它就是真实的。真实什么呢？什么因缘都不可以破坏它的，要是真实的话。要是因缘有的呀，它就受到因缘的影响，因缘变化了它就要变化。比如说我们吃饭呢，我们就有精神啊。我们要不吃饭的时候这个精神就差，这就看出我们的精神好啊是假的。我们精神很好很好，你叫他七天不吃饭，看他精神还好不好。那么从这就看出来呢，吃饭有因缘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也就是不常有。所以非因缘有的东西是真的，是真实有的，因缘有的都是假的。所以就是有幻术啊，变化出来的东西是假的。说我们众生也是因缘有的，因缘有的所以都是假的，不真实。说做人是假的，做天是假的，你到地狱也是假的。地狱虽然是苦，它也有时间，过了时间就地狱事情结束了，就是。但是我们内心呢常常有烦恼，不断烦恼就不断的就造创造业力，业力不断的。